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香港民政规划2020年元旦举行游行，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的时间将从当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路线是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游行到遮打到行人专用区。民政表示，这次游行的主题是勿忘承诺，并肩前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是继11月24日泛民阵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胜之后，民政所发起的第二次游行。12月8日国际人权日那场游行大约有80万人参加，不过香港警方则指出游行最高峰时候是18.3万人。民政还说，有超过40个新成立的工会将参与元旦的游行活动。克林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感谢特朗普总统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俄方的信息，帮助防止了在俄罗斯发生恐怖行为。美国方面对此没有立即证实。据克林姆林官方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在电话中还包括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普京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在反恐斗争中继续展开双边合作，目前还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细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表示，他不想猜测朝鲜及其圣诞礼物的威胁，但他补充说，如果平壤试射远程导弹或核导弹，美国将非常失望。奥布莱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说，如果朝鲜进行了这样的测试，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美国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回应。奥布莱恩补充说，华盛顿有许多工具在他的工具包中来回应。朝鲜曾警告说，如果美国没有在年底的最后期限前软化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的核谈判立场，美国将会收到一份圣诞礼物。自朝鲜发出警告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对朝鲜可能进行的远程导弹试验保持警惕。台湾星期天总统举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总统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同台交锋，针对两岸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蔡英文总统在辩论中引述一位香港年轻人写给他的信，提醒台湾选民说，台湾不要犯下香港的同样的错误。1月11日手上这张选票将决定台湾今年民主自由的活动方式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蔡英文的主要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则在电视辩论上批评蔡英文总统靠香港抗议者捞取选票。韩国瑜说，他们在香港的抗争中流血，你的选情在补血，你的选情建立在香港人流血之上，在剥削他们的价值。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任何改变必须要经同全国人民决定，用和平平等有尊严的方式解决两岸争议。台湾此前曾举办过3次政见发表会，星期天的电视直播是唯一的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自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中国不时发出不放弃使用武力台湾统一台湾的威胁。上星期中国刚刚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出台湾海峡。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9日在总统选举辩论会中批评苹果日报有关其私生活的提问没有水平，并指称立场偏绿的三立电视台对其抹黑及造谣，还认为中央通讯社有关两岸的提问将台湾狭隘化，很可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n did you graduat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学习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要学习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 1900年 7 years ago 7年前。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上学的时代，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ducation
教育学历。
Education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他喜欢自学。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他在德国和瑞士都上过学。
He graduated in 1900.
他1900年毕业。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 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attended school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 1900, h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Interview.
访谈时间。采访对象是住在芝加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Sarah 是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Pre-med. Pre-medical.
医科大学预科。
Pre-med. Pre-medical.
Pre-med 是Pre-medical 的缩写 P-R-E 是前缀，表示什么之前。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医科大学。
Medical school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你在什么学校念书？这里的 school 可以指大学、中学或小学。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我在七年前毕业。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美国，希望成为医生的人在上医学院之前要完成医科大学预科的课程，一般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等等。Sarah 在上医学院之前就是在马里兰大学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did Sarah do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went to college. Did she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she didn't. She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at university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w long ago did she graduate? She graduated 7 years ago.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arah Scott。Sarah 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念了四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isease.
疾病。
A disease.
D-I-S-E-A-S-E.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我在那儿念了四年书。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第一年我们学基础医学。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第三年和第四年我们直接接触病人。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我两年前拿到了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arah went to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as Sarah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 She was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 What did she study during her first year? Basic medicine. During her first year, sh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How long did she work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for 6 weeks. What did she do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n Old Girlfriend,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对话里的这位先生60年代后期曾经在旧金山住过。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he late 60s. 60
年代后期。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我在那儿住了几年。
It was a long time ago.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段对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Mm-hmm.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在罗斯福纪念园采访了一位游客。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leanor Roosevelt.
艾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她以积极参与政治，帮助穷人而著名。
A first lady.
总统夫人，第一夫人。
A first lady. Human rights.
人权。
Human rights.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罗斯福的全名是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他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I'm at the FDR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use me, ma'am.
Yes?
Are you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President Roosevelt?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rs. Roosevelt.
Mrs. Roosevelt, the president's wife?
Yes, I think Eleanor Roosevelt was a great American.She helped poor people in America and othe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S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didn't she?
Yes, she did. Both she and her husband Franklin came from very rich families. But Eleanor's mother and father both died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did she marry Franklin Roosevelt?
They got married in 1905, when Eleanor was 21. After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in 1933, she worked with him to help poor Americans.She was a very active first lady.
What did she do after her husband died?
He died in 1945, but Eleanor continued to work for human rights.
She lived a long life,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was born in 1884, and she died in 1962 at the age of 78. She was a wonderful woman and a great Americ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me today.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Okay.
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有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Seven years ago, 等等。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论爱因斯坦的学历。
Hi, Max.
Hi, C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接下来我们采访了女医生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准备申请贷款。我们先来熟悉一个词 Loan 贷款，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L-O-A-N。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 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Kathy 想要买房子，不过她首先要获得贷款，所以她要和银行贷款部门的人约见。在美国，大多数人买房子都要申请私人贷款。银行要先查你的信用历史，例如有没有欠账不还的记录。另外还有你的收入水平，然后决定是否贷款给你以及贷款的数目。一般来说，房屋贷款的期限为15年或30年。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 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香港民政规划2020年元旦举办游行，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的时间将从当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路线是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游行到遮打到行人专用区。民政表示说，这次游行的主题是勿忘承诺，并肩同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是继11月24日泛民阵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胜之后，民政所发起的第二次游行。12月8日国际人权日那场游行大约有80万人参加，不过香港警方则指出游行最高峰时期是18.3万人。民政还说，有超过40个新成立的工会将会参与元旦的游行活动。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感谢特朗普总统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俄方的消息，并帮助防止在俄方发生恐怖行动。美国方面对此没有立即证实。据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在电话中还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普京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在反恐斗争中继续展开双边合作。目前还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细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表示，他不想猜测朝鲜及其圣诞礼物的威胁，但他补充说，如果平壤试射远程导弹或核导弹，美国将非常失望。奥布莱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说，如果朝鲜进行了这样的测试，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美国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回应。奥布莱恩补充说，华盛顿有许多工具在他的工具包中来回应此事。朝鲜曾警告说，如果美国没有在年底的最后期限前软化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的核谈判立场，美国将收到一份圣诞礼物。自朝鲜发出警告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对朝鲜可能进行的远程导弹测试保持警惕。台湾星期天，也就是12月29日，举行了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总统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同台交锋，针对两岸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蔡英文总统在辩论中引述一位香港年轻人写给他的信，提醒台湾选民说，台湾不要犯下香港同样的错误，1月11日手上这张票将决定台湾今年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蔡英文的主要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则在电视辩论上批评蔡英文总统靠香港抗议者捞取选票。韩国瑜说，他们在香港的抗争中流血，你的选情在补血，你的选情建立在香港人流血之上，在剥削他们的价值。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任何改变必须经过全体人民决定，用和平、对等、有尊严的方式解决两岸争端。台�湾此前曾举办过3次政见发表会，星期天的电视直播是唯一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自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中国不时发出不放弃使用武力台湾统一台湾的威胁。上星期，中国刚刚派出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9日在总统选举辩论会当中批评苹果日报有关其私生活的提问没有水平，并指称立场偏绿的三立电视台对其抹黑及造谣，还认为中央通讯社有关两岸关系的提问将台湾狭隘化，很可怜。对此，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呼吁，候选人要尊重新闻媒介的采访权，并理性接受媒体的监督，不应该歧视媒体工作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辩论会后表示，台湾有言论自由，应该尊重媒体的第四权的言论。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认为领导人要尊重新闻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今天是西方的传统的圣诞节，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各地就会传出不许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学生过洋节的通知。那么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据中国官媒澎湃新闻报道，湖南衡阳市政府发布通告，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这份通告也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传统文化，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的行动。另外有报道说，山东各地商店、超市下架圣诞卡和圣诞装饰品等圣诞用品。贵州省黔西县教育局要求学生不得过圣诞节、平安夜等洋节，严禁学生到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今年六月，中国曾经掀起了一股批改崇洋媚外的地名与机构名称之风，抵制洋节，批判所谓崇洋媚外能否展现出文化自信，文化背后北京真正在抵制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第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圣诞快乐。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从日本参与讨论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啊，您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呢，虽然是中国官方和这个官媒没有像去年那样大张旗鼓的去要求抵制这个圣诞节和洋节，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各地都有各类的这种抵制圣诞节，还有这个自觉弘扬中国文化这种通告啊。比如在这个湖南这个衡阳市政府，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提到了，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那么先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您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在中国现在这个圣诞节的热度是不是已经大不如前了呢？
我觉得当然在官方的这种打压下，肯定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呢受到了限制，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就冷静下来。相反的，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人在撰文，就是认为这个党不能管一切，就是说像类似信仰这样的问题，其实采取这种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看到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视频，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王府井的那个天主堂，就是所谓的东堂，那这个有视频呢，就是昨天晚上的景象，就是有大型的那种警方的巴士在那儿停着，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警察，实际上是禁止这个行人进入那个区域。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好像这个像是在那儿排队，究竟是他们能进入还是不能进入，这个我们现在无从判断。但是呢，起码就是这种戒备森严的这种状态，看得出这个中共对于圣诞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恐惧。本来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节日，哪怕它是西方的，那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搞不明白，就是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说是强调文化自信嘛，那么我觉得这种做法至少表现出极大的文化上的不自信。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洪振快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就是到了这个圣诞节，特别是这个圣诞节，这个中国官方都是格外的这个关照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官方主要的担忧是什么？那么除了这种宗教的因素之外，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在西方文化中它的这个特别高的这个地所处于特别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这个抵制圣诞节是否可以解读为对这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敌意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判断中国的问题呢，得这个要区分这个中共、中国和中国人的差别。现在呢，这个抵制圣诞节呢，在中国它其实只是一部分人，他们这个代表不了中国人，也代表不了中国，甚至都代表不了这个中国共产党。 因为那个共产党里边呢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它有保守派也有开明派呢，有主派有右派，所以这个抵制圣诞节的呢，它其实是这个一般那个思想极端保守的这个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个极主势力。那么这个大部分人呢，他其实过节只是图个热闹，他这个朋友找个理由来聚会而已，其实也没有多少文化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我个人看法呢，就是在中国过圣诞节的呢，他主要是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的人，还有这个大中小城市的这个年轻人。那么到了四五十岁，像我这样的都四十多岁的人，其实这个对这种过节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中国人其实看重呢还是春节，那么春节呢其实也是这个找机会家人团聚而已。这个另外呢，如果说到这个对西方文化和这个文化西方价值观的抵制或者敌意的话呢，那我想呢，就是首先呢，这个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这个主流这个正宗是马恩列斯。那么其实马恩列斯呢，它也是来自西方啊，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中共对马恩列斯呢，它是尊崇的，所以它这个抵制西方呢，它主要是抵制这个现代的这个西方主流文明，尤其是那普世价值。那么但是呢，这种这个敌意呢，它这个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也存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就是说如果一个阶段呢比较开明的话呢，它可能就不会很敌视，那么只有在比较保守的时候呢，它会敌视。但是即使在保守的时期，比如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形势下，那敌视它也只是这个部分的人啊，并不是所有中共党员他都敌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呢相当复杂，然后呢这个中国或者说西方文化或者西方价值观，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全称的概念，这个用来评判那个中国问题呢会出现以偏概全的这个问题。那么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呢，他的担忧呢可能有这个几个方面啊。你比如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衡阳，这个河南衡阳这个要这个这个事情，我想他主要还是怕这个聚集，这个群众聚集，然后呢会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方面的考虑会更多一些。当然他这个担忧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呢，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来的整体情况啊，这个跟政治形势这个有关啊，这我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毕竟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一个节日啊，它的本质是这个庆祝耶稣诞生。那么我们也就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呢，是在12月24号呢发出了一封这个贺信，这个致信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界的人士，向他们祝贺节日。但是这个信中呢，其实谈到这个节日的部分并不多。信中强调呢，要求天主教、基督教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呢，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这个中国宗教这个中国化的方向，坚定走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传承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想听一听张先生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这样的一封所谓的这个节日的贺信？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和看法与这个抵制的政府要求抵制这个西方洋节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觉得这就是念个紧箍咒呗。这个你要说外来的这个或者是西方的，那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的啊。佛教当年也说是西天取经取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那这个西方的概念也不一样。但是呢，哎，你他这中共他对于有的东西他就能够容忍，比如佛教他就能容忍，但是呢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他就要管得紧一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中共讲什么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党管一切，现在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党管一切，就是连老百姓的思想信仰也要管啊，其他七七八八要管东西太多了啊，人脸识别系统它等于把可以把全社会的人都管起来，把你的思想管起来，然后他通过这个像什么这个学习强国 APP， 他把所有的这个党政干部的思想也管起来，啊，这种东西来讲其实是没什么效的，啊，就是而且只能是招人反感，就是你管得过多，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但是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些道理，他就不明白，你这个中共你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他其实搞的是什么呢？搞的是中国式的山寨版，哎，所以呢，这个从40年代起，中共就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然后到了这个执政以后50年代起，他就强调这个外来宗教的这个中国化，也就是什么搞什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搞什么这个天主教爱国会，然后这一次呢，当然他又提出来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积极践行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实在，你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基督教确实是不搭嘎的，你非要把它强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啊。这个他现在无非就是强调这个自办，就是不能从外接受外来的东西，必须是把它办成中国的山寨版，这就合乎他的意愿了啊。就跟现在我们前几天看啊，一个这个河南的一个庙，然后要供上毛主席，供上习主席，然后再行礼膜拜，然后让再有你看，在更早以前，就是把这个领袖像送进西藏的寺院，那搞这一套东西，搞的是不伦不类，而且呢，很令这个信教群众信众们反感的东西，他偏要搞，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吧，它其实是让老百姓跟执政党越来越离心离德，因为你管得过多了啊，只能让人家觉得啊，你对你啊这个越发的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管理办法是十分愚蠢的，但是现在他们这种愚蠢你是教不会的，不能没有办法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很愚蠢，而且他们现在要把这套东西扩展到所有的领域，这个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们注意到，除了这个基督教以外啊，中国政府最近其实对这个宗教的这个收紧控制实际上是越来越紧的。特别是在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政策是饱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就您来看，为什么这个近年来这个北京对宗教的管控给人感觉上是越来越严格的呢？
啊，这个中国官方呢对宗教呢它一直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控制的，那么这种控制呢它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呢它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就是中共充分马列主义，那么马列主义呢它是主张无神论的，那么宗教是有神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是有个要求的，就是党员他不能信教，你信教和这个入党，那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这个两个都这个都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是中共呢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呢，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单个的原子，他不能形成这个组织化的力量，因为如果有组织化的力量，他就形成这个这个有对抗的这种力量，他比较难以处理，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呢就是被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那么中共自己呢，它是有现在已经有9000万党员了，那么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那么它还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么还有这个庞大的可支配的这个社会财富，所以他们各被原子化的个人他是根本无法对抗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管控思路呢，这个中共就是一直是在遏制社会组织的发展。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就连一些这个NGO 它都被取缔了。那么宗教的一个特点，它是这个是的也这个是组织化。那么这样呢，它就与这个中共对社会的原子化管理呢，它是有冲突的。所以呢，最近这几年，它在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它也必然强化对宗教的这个控制。所以呢，现在这个对宗教控制越来越严，它是最近这几年的社会总体形势的这个结果。那宗教它作为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当中一部分，它不能例外。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们注意到这个衡阳市政府的这份通告呢，它也是提到要求这个中共党员干部呢是带头弘扬这个传统文化，这其实也是其实中国各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种文件，让这个不过洋节呢成为自觉的行动。还是想听一下这个张先生的观点，这个观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和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相比呢，西方的这种所谓洋节它的魅力在哪里呢？为什么还是有在不顾这个官方的这种抵制的这种宣传呢？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民众是喜欢这个西方的洋节？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过洋节，我觉得一个呢，它很有异国情调，就是尤其是前几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个圣诞节情有独钟。就是要过一过跟中国传统不一样的这种节日。那当然你具体来讲呢，中国这种传统节日，你比如春节呀、这个中秋啊这一类的节日嘛，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民俗上的意义啊，它没有赋予更多的宗教因素。但圣诞节不同，它圣诞节确实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和这个民俗和各种的这个社会啊家庭的因素它都顾及到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圣诞节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它具有比较多的普世性那么中国的这个春节中秋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民俗的热闹，然后加上家人的团聚当然还有每年春节期间春运的这种人口的大流动，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不同文化它所产生的不同的节日以及它的内涵，这个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洋节就是不行的。这个文化本来无所谓优劣这个但是呢制度是有高下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个中国的这种体制，它就是要现在来讲就是要党领导一切，就是要排斥这种多元的文化，所以呢他才搞这套东西，然后来这个通过这些东西呢来统一思想，让大家团结到比如说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搞一元化这个刚才这个洪正泰先生也讲了这个所谓原子化的问题现在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全民统一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旗帜之下这个接受中共的这个领导和洗脑，他认为这样的这个政权就安全了。如果有了这个西方的这种社会或者是宗教带有宗教意义的这种节日进来，那可能呢他们认为对中共的统治会形成威胁。所以我看也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讲这个抵制洋节的同时，也有一些毛粉在提倡 要过毛诞日，啊，就是因为12月25不过，要过12月26，啊，毛诞。所以你看到的像湖南这样的地区，啊，当然也包括像山东、什么贵州，这都是中国这个意思想比较保守，啊的地区，他们尤其容易出这样的这种啊左派思维，啊，就是要搞一套这个比较极端的意识形态，然后呢来排斥这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把这个提高到一种什么这个占领阵地的高度来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跟现任领导人这个这种斗争精神啊，我们看一篇讲话可以有50多个这个斗争啊，这个就是一种斗争，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的成长的年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关系，就是脑子里三观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出口也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套东西通过这种官僚体制的层层的加码，现在就开始走向荒诞，荒诞的程度，就搞了很多这种比较极端化的禁令，来对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民间的宗教节日进行抵制，这个本身就是极荒诞的事情。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那就想接下来想请教洪振焕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似乎呢在中国呢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喜欢这个圣诞节，特别的喜欢圣诞节这样一个节日，想请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这个似乎这个中共特别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受到这个西方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毕竟它是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那也代表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这个有什么观察，有什么样的观点？
啊，年轻人他是这个国家未来，那么作为执政党，他一直是很重视的，这个他要争取，所以在那个教育各方面，他都有很多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年轻人他在受教育阶段，人生观形成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年轻人这个尤其是这个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在这个校园里边，那么年轻人呢也情绪比较这个容易冲动，他会这个如果说闹事的话，就群体性事件的话，这个学生呢是很容易形成这种事件的。那么中国的这个89年啊，还有现在的香港的年轻人，还有全世界各地都是这种状况。那么这个西方价值观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呢，可能并不是很大。影响比较大的呢，还是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啊，这一些这个价值。那么这些价值呢，它因为具有普世意义，那么中共的文化呢是这个革命文化，原来它这个的这种革命文化，很多是靠这个造假这个形成的，就是，那么它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这个普世价值进行对抗，那么他很担心年轻人受到这些影响，那么接受了普世价值之后呢，他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这些那些抗反那些主张啊，还有这些教育啊、洗脑啊，他可能会就是会有这个抵抗力，那么他不太认同那些这个东西，所以他非常担心，从那个最终来说，他还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吧。
好的，谢谢洪先生哈。那么这个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十大谈的节目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洪振焕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呢，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收看和参与。十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和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十大谈和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